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哈明星。
明星您好，咱们又好久不见了。
你好蒙哥，
我想听众朋友都记得你是从西域来的。
不是啦，西北，中国西北。
我今天要考考你东洋的事情。
哎呦，就我最差了地理，你考一定把我考
不考地理考历史。
那更差。
咱们这里比这个中国是慢半天，对不对？
13个还是12个小时，那看夏令时、
就是、他们在我们前面，对不对？
对
对，所以咱们今天是7月13号，你知道他们那边几号吗？
那应该就是7月14号了。
啊，一点不错。7月14号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呦，这你还，我一般这个记日子的能力真是很差。
7月14号对日本很重要啊。
我这两天倒是看了几个片子，什么南京大屠杀啦什么的，好像没记住什么日子跟这个有关的。
对，日本这个明治维新您总听说过吧？
我听到，那当然听说过。
明治维新距今呢、已经差不多150年了。
我记得教科书上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然后他就复兴起来了。
哎，是没错啊。明治维新之前是什么？您知道吧？
武士时代。
哎，没错，就是日本的这种将军服啊。
啊，那还有点印象。
对，这个叫做江户幕府。德川将军呐、这是挺出名的。他们这个江户就是伊豆，现在的这个东京啊。
哦，江户，
哎，江
那个时候叫江户，
那个时候叫江户啊。他们那时候这些人就像中国的军阀，我看差不多了，但我搞不清楚了。
他们还有很多武士，就是武功很高。
哎，
我就记得他们那个拿着一把那个武士刀。
你这都是看电影看来的？
电影上看的。他们的卡通啊什么上面都有他们那个。
就是这个明治维新呢，实际上是把这个幕府政权给他推翻掉了。
那是什么人当政了呢？
哎，什么人当政啊？那当然就是明治天皇啊。他们那时候有所谓的尊王攘夷的口号啊。那主要
夷就是外邦了。
夷就是外邦了。那个时候其实两边闹得很厉害了。就像中国一样啊，那个时候这个八国联军呐、后官呢，搞得我们是鸡犬不宁啊。
是。
日本呢？在这个幕府政权底下一直是锁国政策，
闭关锁国，你是说？
哎，闭关锁国，完全不和外界来往。
它是个岛嘛，也比较难来往大概。
他们是故意的。他唯一开放通商的可能就是跟中国嘛，还有跟哪里稍微有一点这种农业上的买卖啊，只开放一个港口。至于这种夷人呐、外国人呐、那是不行的。那为什么7月14号这么重要呢？7月14号是这个他们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啊。
哦，是黑色的日子啊、不是什么好日子啊。
不是什么好日子。
OK。
现在日本人当然是比较得意一点了，对不对？但想当年呢，他们在锁国政策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像中国一样的科技都是落后的，那当然了。跟这个西洋的船坚炮利比起来，那是谁把它硬给它敲开的呢？是美国舰队啊。
哦，是美国舰队，那是哪个年代啊？哪一年的七月十四号？
应该是1853年七月十四号。
1853年，
对，他那个也没有几艘船，但是他们就硬是给你开进这个横滨呢、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硬要求，神气得很啊！他说：“我是舰长啊，你至少找一个同等级的人来跟我谈话啊。”
那个时候，美国是谁当政？
美国是谁当政我不知道，但是林肯总统大概快要上台了。那个舰长很出名，名字叫 Perry，P-E-R-R-Y。日本把这个叫做"黑船事件"了， 那个时候美国船一开进他们这个港口啊，那大家吓得要命啊，武士拿着刀乱挥，老弱妇孺是又哭又嚷的。
那时候老美有已经有枪了，
老美有炮啊，他这个船厉害，那个船又高又大，
嗯
啊，日本弄一些小船去那边示威啊，也没用啊，人家根本不理你啊，那你们再来捣蛋，我把你轰了。啊，当然后来美国就逼着日本开始把关口打开，美国、日本关口一向美国打开呢，就其他的国家都跟进了。
那美国人要跟日本人做生意，
做生意啊，就是强硬的殖民地手段了。
我印象中日本没有做过谁的殖民地啊，就除了二战以后，
他是不
错
啊，可是还是在殖民地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威胁底下，这些条约通通被称作不平等条约、啊、可是要比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那还是平等太多了。
是
就是在这种外力的压力底下，他们所说的尊王攘夷就出来了
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尊王攘夷，这个外力的压力很大了。他们那时候是帝国主义俱乐部，大家对亚洲兴趣非常浓厚
啊，
因为这个西班牙人呢、啊、到了南美，英国他们到了北美，那还有非洲，现在还往哪儿走呢？天涯海角，就是敲门敲到日本，敲到中国来了。
哎，
尊王是什么意思呢？又把他们天皇啊，要给他再捧出来，
要树立一个形象。
其实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啊，我们一向是不知道兴趣不高吗，还是怎么样？日本历史其实，中国人应该多读读的。
那是，那就简单的还是知道。
他们那时候重要人物当然不少了，可是最出名的有两个人呢、啊，一个人是动武的。一个人是动脑的
啊，一文一武，
哎，动武的叫做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这个很年轻就被暗杀了，可是他就是能够把一些力量集合起来呢，有点把日本的幕府逼下台呀、啊。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是个武功，
这么年轻就被杀了，你说还能起什么作用？
哎，他就是很年轻就已经起了很深的作用了。他被杀的时候才32岁，这个人是一流的武士啊，可是他被杀的时候他都不还手的。
英雄出少年
了。哦，这个是他们叫做明治维新之父啊，很厉害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个武士，但是还有一个人呢，是个思想家啊，这个叫做福泽谕吉。
像我们的孔子、
啊、像孔子不是的，孔子不是导进西洋思想的，这个福泽谕吉是导进这西洋思想的。
那就像我们中国的五四时代的那些人，
比我们早了，那当然是的，比我们早，
那比我们早，我们的太晚了。
对，日本人那时候连这个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的。那他们那个时候提倡的是荷兰文，因为荷兰海权国家，荷兰到了亚洲啊，
嗯，
对不对？那从这些人以后才开始知道说，哦，英语，美国。
现在之前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了。
对。
那他们用的是中国汉字吗？
中国汉字啊，以前中国汉字还有他们日本字啊，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片假名、平假名啊。
已经有了那个时候。
哦，那当然有了。哎呀，你这个你都不知道，那是他们在唐朝的时候。
哦，对，这个年代这个搞不清楚。
哎呀，唐朝的时候他们就来咱们。帝国留学
学习了、
哎、但是我们都开玩笑话，就是字都没学好，光学了一半儿。
搞骗假名。
对对，那这东西一直又用到他们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洋效法，很快啊，他们就抓到诀窍了，啊，抓到诀窍说要去学这个西洋的整个的科技。那中国是稍微落在他们后面一些了。
我知道从现在日本的这个语言当中就可以看出，它吸收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那当然了，那当然、
有中国的汉字，这个英语里面的很多很多词，
对啊，
都在他们的语言里面。
对啊，你看他们这个 teriyaki 就跟咱们烤羊肉串差不多，是吧？
我也学过那么几天的日语，他们的图书馆就是托小康，
真的
听起来就是图书馆。
我又脱了鞋上炕了，脱鞋。好了，这个是表面的政治，这是表面的政治，这是表面的故事。
那还有背后的事情、啊？
背后的事情其实才有意思，背后的事情才有意思。
是什么事情呢？
背后的事情呢，在美国这个黑船来扣关以前呢、
啊。
20多年以前就开始，那时候日本还在锁国嘛，啊，
对，
他们不但是禁止外边的船进来，他们也禁止本国的人出去。
出去，
嗯，
那就跟很多其他的国家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也是闭关锁国了很多年嘛。
是啊，
既不让进也不让出，现在的北朝鲜也是有点这个意思、啊。
没错，他们做来做去就是几个招式啊。 这里面有两个人物都挺有意思啊，
民间的人物，
民间的人物，而且两个都是14岁的小男孩，嗯哼，
这么小啊，
这么小，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你年纪小，
这么小他做了什么事呢？
做的事儿很大，
应该是相当于初中啊，是吧？初中，
初中。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到了14岁，你要是没在家上学，你一定要是要做工了，对不对？
啊，
那时候他们当然这两个人你可以想象了，可能都是船员呐。
啊，那个时候没有
捕鱼的
成功之说，那个14岁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就是啦，你跟你儿子好好这个观念要沟通沟通啊，14岁开始干活。
不过我们做农民的也是很小就开始下地干活了。
是啊，没错啊，这两个14岁的孩子。
嗯，
一个叫做山本英吉，
山本五十六，山本英吉、
哎，你就记得山本就是了啊。
嗯，
或者你把它叫做 Otto桑 ，Otto 桑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算了，咱就念汉字吧。
这个山本英吉14岁，那个时候是1832年，他在一艘运米的船上面。
嗯，把那个东条英吉和山本五十六加起来就是山本英吉。
差不多，不过这个是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啊。
okay.
他那艘船呢叫做宝顺丸啊，
宝顺丸
船在日本海外可能就遇见台风啊，船就给打翻了，
出事了，他掉海里了，
出事了，他没掉海里，他们这个船呢就飘啊，坏了嘛，
啊，
飘飘飘，结果你知道飘哪去了吗？
飘到中国了，
哎呀，飘了14个月，飘到美国了。
我想离中国近点吧。
哎，这不得了的事情，这
就是
不发生新大陆，
飘过太平洋去。
对，飘过太平洋。
14个月，他怎么活呀？
船上有米呀、啊，他们自己想办法弄、
哦。船没有完全沉下去，就是
船没有完全沉下去。对，飘到西雅图的外海。
哦，
起先是印第安人接待他们，看看还蛮像亲戚的。
啊，比较像他们。
对对，后来美国政府
没把他们给射杀了就不错。
美国政府很有野心呐、啊，他一看说，哎，这几个是日本人啊，那时候弄清楚是日本人之后呢，他们就想办法了，啊、就是要借这几个人呢、啊，能够来跟日本做生意，啊。他们怎么弄呢？实际上他们是把这几个人带到英国去，看英国人有没有兴趣。
啊
结果英国人说没兴趣，他们本来是想说利用这几个日本人把他往回送啊，这样顺便把那个日本的通商关口打开啦。但是英国人没这个兴趣，他就把这几个日本人送到哪儿去了？送到澳门去了。
送澳门去了？
对，
离中国近了。
离中国近了，那还有意思了。基督徒听了特有意思，他到了澳门就碰到一个传道士，这个德国人他叫 Gatzloff， 这个很出名，后来他到了中国东北。
你是说是基督教的传道士？
对对对，这个传道士兴趣可大了，马上把他们几个抓下来。
哎，
啊、
没准想给他们传福音啊！
啊，那还用讲吗？学日文呐、
啊，
学日文呐、
啊
啊。他留在澳门那段时间，这个 Gatzloff 就借着这个山本英吉啊，就把这个约翰福音都给翻成日文了。
哦，那很早，那时候中文的圣经有没有了？
有的，也开始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个美国商人就想要把他们，这些外国人思想就是这样。那传教士呢就想要传福音，做生意的呢就想要
做生意。
对对对，这就有个美国人，他就想说，哎，我现在再把这几个日本人就送回日本去，看能不能打开这个关口。去了不行了，到了那儿人家用炮轰他。
你说日本人用炮轰？
对了对了，
那把那日本人放前面呢？
没用啊，他们日本人当时的锁国政策是这样子啊。
啊，谁都不让进。
不单谁都不让进，你如果被外国渔船救起来，哪怕你能够生还回到日本呐、
啊，也不让回去。
也不让回去，当做叛国罪。
这有点太残忍了吧。
哎，你如果
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要了。
是啊，你如果到了外国领土再回来的话呢，是死刑的。
哎呦。
他们这个锁国是锁得非常非常严厉的。
哦，那比我们中国人还厉害。
对。这个人后来取了个洋名字叫做 Otto桑。
哦 ，Otto桑还是日本话吗？
这日本话这个 Otto桑就是 Otto 先生嘛，他把 Otto 先生变成这个 S O N， O T T O S O N， 那就
桑什么什么什么桑什么桑就是先生的意思、嗯。
他起先娶了个英国人，后来这个英国人过世，他娶了个马来西亚女子，好像啊，最后他是住在中国上海、
嗯。哦，那还是从澳门去了上海。
对，从澳门去了上海。
我们中国人还收留他哈，
那个时候他可能上海有领地了，
啊、嗯，
他回过日本，他就跟着美国船呐、啊、英国船呐、啊、做翻译回到日本，回到日本他不敢说自己是日本人的，
嗯
嗯，那这件事情的影响就到此为止啊。 这个人对于日本近代历史的影响呢，那还不大，
就是个起因
啊。这个人是一个很小的起因，他可以说让外国对日本有更有兴趣。但是还有一个人呢、啊、还有一个人可有意思。
那个人是谁？
中兵万次郎。
中兵、哦、
哎，中兵万次郎 Nakahara Manjiro， 日文我是最不会念的。这个人就很富传奇性了，不过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谈这第二个十四岁的孩子和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有什么关系。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九节，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亚撒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他知道没有水泉的地是不出产任何东西的。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一小块荒地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向他父亲加勒要求其他的东西。求你也给我水泉，他说。我们家拥有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农田，价值正逐渐下降，因为我们村的农民年复一年地抽取地下水，这样也许某一天这地会降到海平面以下，很可能变成盐田。我还没有决定怎么利用这一小块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土地，除非政府很快实行一些措施，否则这块地很可能在某一天就变成一块没有水泉的土地。我没法向父亲求泉水来灌溉这块地，他尽最大的能力为他的孩子留下微薄的财产，但最后这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一直在抽取的地下水绝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地下水干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线也断了。我们可能继承一大片土地，但忘了也要去求水泉。水泉可以让一小块土地变得茂盛而多产，没有水的一大片土地只不过是荒地。比起延伸到地极无穷无尽的沙漠，一片小小的绿洲更值得要，更使我们受益。所有伟大的远古文明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如果说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那黄河就孕育了华夏文明。主啊，让我成为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后结果子。我的一个朋友很多年前就在全国各地拥有房地产，他雇佣当地的人经营他的产业。他发现有必要花时间到不同的城市去视察，他为自己想拥有庞大不动产的欲望耗费了许多的精力。可是他不知道，没有水泉是不能使他的地茂盛而多产的。过去我拥有一笔租金收入，经营它让我觉得非常头疼，我很快就在第二年把它卖了，这样就轻松多了，不用担心去向那些支付不起的人收取租金，也不用再付两间房子的贷款了。要确信我们不是在求没有水泉的地。曾见过很多人似乎在学术和专业领域里劳碌很多年，却没有泉水滋润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结果他们的生命就像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一样，是片荒地。在我们用一生的积蓄购买一块地之前，需要确保这是块有水泉的地。
学弟兄，你是不是和那个姐妹学习圣经过程中有得到很多领受呢？
这个倒也不是，因为当时由于这个语言不行，语言能力很差，所以接受起来很吃力。 并不是能领受多少。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我当时去那个教会啊，他在楼上他有一个小图书室
啊，
那个图书室对我帮助很大，他也没有人管理，反正是你自己去，他有一个小本，你想喜欢什么书，书架上找，找到了之后，你在小本上签个字，你就拿走了，
啊，
然后下次，哎，很简单，很容易，然后回来之后你放回原处，然后把那个字一划掉就可以了，也没人管，也没人问，
很方便，
很方便。圣经没怎么读，但是这个有关圣经的这些背景上面材料却看，确实看了不少
啊。
具体书名有些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记了很多很多。大致上就是说有很多是讲见证的，有一些是给一些信仰方面问答性质的
啊。
还有一些那个是从历史上考证，就或者从考古学等等这方面去考证圣经的真实性、可靠性，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就是这个圣经它的历史性、可靠性怎么样，还有一些专门找一些论据去论证这个圣经的预言的验证的情况，还有一些呢是，比方说像我还看过一本是那个卫道写的，叫《进化退化神话》
啊，
主要是讲那个进化论和创造论
啊，
这个这个确实也对我影响挺大。虽然小书不厚，但是道理讲得很透彻。以前虽然都自称是相信进化论，
相信进化论，
但是呢，进化论是什么东西，确实从来没考虑过，不知道。
这也是真心
啊，对。但是呢，他确实就认为是好像是人是进化来的。一点儿就说这个进化论的概念、创造论的概念都不知道，但是就相信自己是进化论，相信的。看这本书以后，确实给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是有很多东西在人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不应该盲目的下结论。所以他那本书也并没有说你进化论怎么样怎么样就不好，你创造论怎么样怎么样就一定好。他就是把进化论的理论放在哪，他的证据放在哪，把创造论的证据放在哪，让你去思考，让你去想，道理很明显，很透彻，让人家一看就无法辩驳，进化论存在着很多矛盾之处。有一天晚上就是很奇怪，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平常睡觉很好，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就那天晚上突然间就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结果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说要祷告。
哦，是吗？
对。
那在这以前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呢？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说是接受主，而且那是在教会听一些人祷告，总还觉得怪怪的
啊，
好像对着空气说话，总还觉得怪怪的。有些人祷告就是哭，确实很真实，却很受感动，但是也觉得怪怪的，不是说作假，好像真是那个心里的感受，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可是我对我自己就确实没什么太多的感动。
你就说在那件事之前，你从来没有祷告过？
没有。可是那个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要祷告，但是祷告什么我也不知道
啊。
那个强烈的欲望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心里有一种力量在跟你说话，是吗？
对，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就是说你要祷告。结果我就起来了，就跪在这个床边上，就啰啰嗦说那么几句，说完了觉得心里平静了
啊，
躺那就睡着了
啊，就做了一个还是简短的祷告
啊，对。后来我们就是在2000年的2月13号
受洗，
在这一块受的洗。这个日子也很特殊，我总觉得这个日子也可能是神特意安排的。唯一的一次拜佛的事
啊，
正好是2月13号。
主提醒你啊，你曾经寻找错方向了。
对，因为这个受洗的日子呢，要受很多条件约束的，因为要有一批人凑在一起，而且呢还要能接到美国的要受洗池子那种教会，
就是您现在所在的
教会没有那个受洗条件了啊，而且还得是星期日、周日，
对，
所以很多条件赶在一起。哎，正好呢是 是二月十三号。
你终于找到了真神，不是人手造出来的，
对，
是造人的神，不是人造的神。
对，所以我觉得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左右人，是造人的神。
对
对，并不是需要一个人造的神
啊！那真是感谢主。许弟兄一直在寻求那背后掌管他命运的力量，但是都没有找到，最后却发现神一直在带领他。我们每个基督徒弟兄姐妹都会发现神以他独特的方式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嗯，谢谢许弟兄。
感谢神，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星海在这里谈日本的事儿，讲到日本明治维新背后带进很大贡献很大影响的一个小人物，就是年纪轻轻的中兵万次郎。
中兵万次郎，
对，这个中兵万次郎呢，他也是十四岁的小男孩，所以你想想看，他们那时候可能真的十四岁都得去做工去了。他是打鱼的，
不会是在同一条船上吧？
哎，不是不是，他们是一条渔船，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哎，他比较晚，他到1841年，他一条渔船呢就碰见风暴，也是一样的，就船坏了，船坏了，他们就飘到日本附近一个岛，叫做鸟岛，那个岛现在还在，还是个保护区啊，上面是无人岛，
那上面有很多鸟了，就是说，
哎，他们就在上面过活。
我们中国的青海湖上也有个鸟岛，
也有个鸟岛是吧？你还去过？
嗯，发了一窝蛋了，应该是违法的。
嗨，
掏了一窝蛋回来了，反正没人管。
他们在这个鸟岛上，最后被一条美国的捕鲸船救起来。
啊，
那时候日本还
没，美国人怎么会在鸟岛呢？
哎，他们到太平洋捕鲸鱼啊。
啊，碰上。
对，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远洋渔业，这个美国、英国他们都早就已经开始了。美国人的船长呢叫做 Whitfield， 这个人蛮好的啊，他那时候太太已经死了啊，他是这个船长，他就把这几个人救起来，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食物吃。救起来的时候还有五个人，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就是14岁的小孩，中兵万次郎啊。
Manjiro，
中兵是他后来取的，中兵其实是他老家的名字。
哦
啊，那美国人不会叫他的名字啊，就叫他 John，
啊，
叫John Moon，
约翰，
对，就叫他John Moon。这个船长打算把这几个人就留在夏威夷嘛，然后他自己要回美国本土。可是这个小男孩啊，这个万次郎啊，很聪明，他可能
很快就学会英语了，
很快就学了几句英语。大概这个船长看他特别伶俐，特别乖，然后很肯帮忙。啊，这个万次郎他就恳求这个船长说：“你不要把我丢在这，我跟你回美国去。”
啊，那当时夏威夷已经是美国的领土了，
可能算是殖民地吧。
哦，
当然他这个成为美国州呢是很近的事情。他就要跟这个 Whitfield 回到美国本土来，那 Whitfield 就答应他，因为他看这个孩子蛮可爱。那这个孩子
他也知道回去没命是吧？
哦，他们都知道回去没命的。
啊，那还是跟着走吧，有人收留。
他就跟着走，他就来到了美国，一来是来到美国的麻州 ，Fairhaven, Massachusetts。
麻省
在东北角，在波士顿上面。
OK，
这个船长对他很好啊，就把他带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让他上学。
啊，现在我们中国人说的当了干儿子。
当了干儿子了，他从来没把他当个仆人看。
起了一个洋名字。嗯。
哎，这时候这个就真的成了美国第一个日本留学生了。
那他确实也上学了。
上学，而且功课还很好，很聪明的。啊，那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都不但要上学，还要学一门技术。他就还是学航海啊、捕鲸啊这一类的东西。这小孩显然很聪明的，那个城里面的人对他显然都蛮好，因为你知道早期这些礼拜天的没有人做生意的，大家都要上教会的，尤其在东北角那些地方。然后他就跟人家上船做副手，赚了一些钱
啊，
然后就跑到旧金山去淘金。存了钱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回到日本来。
他不怕死吗？难道
他不是不怕死啊？他想他妈。
啊，那是人之常情啊。
哎，因为他是个孤儿，他父亲早逝，他一直很担心他的妈妈，这是完全叫做音讯渺茫啊。
他妈妈是他亲生的，是吧？
他妈妈是他亲生的，对。
嗯。
他就想他妈，所以他就跑到夏威夷去。 把他的几个落难的朋友找回来，好像一个已经死掉了。总之呢，他大概还有三个人，加上他四个人，
就把他们找到一起。
找到一起，搭了一艘往中国的船，跟船长讲好，你们到了冲绳，到了琉球那个地方，把我放下来。
放下来，
因为你没办法进日本本土嘛。
啊、哦、
啊！
冲绳是一个外面的岛吗？
你冲绳都不知道，琉球啊？
我知道，但是他我不知道他跟他日本的那个地理关系怎么样。
啊，总之在日本南边的太平洋上的岛了。Okinawa 的二战的时候打得很凶的。
是啊，是。
他们到了冲绳落了地啊，这个消息一传开啊，那日本政府马上就派人来盘问他们了，也不准他们登陆，不准他们去见他妈。
他也说他是日本人。
是啊，他们知道他去过外国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他挺有意思，他后来写信给那个对他很好那个 Wakefield 那个船长说，哎，我到了日本我才发现我的日文已经完全忘记了。
不会说日语了。
对，不会说日语了。
这也有点稀奇啊。
我想他学得很快了，因为在美国他完全没有办法讲啊。就是一过一晃十年了都是讲英语啊。啊。
那我这么十年以后然后英文还讲不好，
你
中文一点没
有。你有中国太太，对不对？你还在中国教会，每天吃中国菜。
实际上每天讲中文。
就是了。
只有上班的那一点时间。
是啊。
还有很多中国人要讲。
还有很多中国人呢、啊。我以前听说有在修大有门课，啊，
嗯，
老师是中国人，学生五个四个是中国人。最后那个美国人看看不行，就干脆不选这门课了。所以英语不会进步，就是这样子。但最后几经折腾，他们还是让他进去看他妈了。
啊、哦，那还不错，
还不错，
不行啊。
哎，但是这时候就开始与这个近代日本这个明治维新呢、啊、开始扯上关系了。那这是
就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一点开放的思想了。
他不是开放思想，他为外势所逼啊，列强压境啊，他要想办法。他们一方面很恐惧，因为对外面是一无所知啊。
我们当时中国很像了，就是
非常非常像。他看他妈第三天就一下子就被提到东京去了，这个幕府这个德川将军府啊，就派人来就马上把他提溜进去，但是不是当犯人，这次就突然不一样了
啊。
你把在美国所知道的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
啊！那个时候他们对外面已经很有兴趣了。
他不是有兴趣啊，就是真的是没办法了，急了，内部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他们需要了解敌情啊。
啊，是是是。
就要求他把在美国一切的见闻都告诉他们。他后来还写成报告了，然后让他做这个将军府的英语教师。
啊、哦，那是个人才了，
这、这一下就是他
有用处了，这回有用、
这一下有用处了，他还需要再取一个长一点的名字，中兵万次郎，
中兵万次郎，
哎，这就是他的名字的由来，
那就是等于是恢复他的名字了。
那等到这个美国来扣关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就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啊、
因为基本上据说了，
至少需要他当翻译吧，
他没有直接当到见面的翻译。可是据说呢、他在后面有很大的说服力量，说服这个日本的这个幕府政权呢、就是向美国让步。
啊、因为他了解美国人。
他了解美国人，他对美国的印象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对，
他认为美国人
是正面的影响。
哎，是正面的。然后当这个，当然一开始通商之后啊，有很多这个帝国主义的色彩啊，殖民主义的色彩啊，都露出来了啊，因为来的也不只是美国人呢、是不是？
对。
那这些，
而且来的美国人也不是清一色的了，什么人都有。
这些列强啊，都是很蛮横的了。
嗯。
但是当时国内这个尊王攘夷啊，维新的思想就越来越强了。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两个人吗？一个叫做坂本龙马，对不对？
啊。
还有一个叫做福泽谕吉。前面那个是纠集其他的武力联盟起来逼这个幕府政权下台的明治维新之父。
你是在说国内的那两个人，不是在两个14岁的孩子、
国内的两个人，这个坂本龙马呢，他怎么对外面有兴趣呢？他就是听这个中兵万次郎讲，他第一次听说说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
这对他是一个震撼，
很大的震撼。万次郎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当然，这个万次郎应该是将军府的人呢，他不会对于将军府的这种专制作风、封建思想有兴趣的。
但这个当时这个坂本龙马，这就是你前面提到的那个武士，
就那个武士，
那个武，
那个武士就跟这个到美国来读书的这个万次郎有很大的关系啊。思想家呢，福泽谕吉啊，他就亲自到了美国来。当
他
到美国来的时候，
他也是听这个，
不是到美国来的时候，他带的翻译官就是这个万次郎。
哦，那他对美国有兴趣也是通过万次郎。
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这个万次郎这个人到后来很
对他有影响。
哎，万次郎到现在还是在日本人中间很出名，但是中国人听到的很少了。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到 Google 上面去找，尤其有意思的是找这个中兵万次郎在美国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所画的一些画，他把来美国的印象还有看见新奇的东西都画了下来，虽然画不多呢，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对他以及对将来的日本，对将来的日本科技带来很大的震撼。他画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港口，包括美国的工具，像锯子、锤子，还有呢小提琴、火车，都是他很有兴趣的东西。以后他跟着日本的外交使团到这儿来呢，他也是购物员，要买些新奇东西回去，那你可以想象了。当然他少不了买照相机、火车模型，他显然也是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对日本的造船业，对日本的造船业据说有相当的贡献。现在的日本人中间，万次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啊，就是西洋文化与西洋的友好沟通。后来他又曾经到欧洲去有一些学习，他对日本的贡献，英语教学自然不在话下，数学啊、造船啊、航海啊，他都是非常非常在行的。最后他成为东京大学的教授，并且一生致力于促进日本的现代化，教育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那这一切通通跟他在美国遭到什么样的待遇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他当初来到美国的那段经历是非常不愉快的，救他的船长如果是虐待他欺负他，那很有可能就会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啊。
对，
但你说来说去啊，就像现在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对不对？你要去改变一个政权，你可以打很多的仗，派很多的坦克车、军舰去。但是可能这所有的武力呢，带来很多的牺牲，带来很多的仇恨。可是在这背后，在这日本跟美国这些故事的背后，我们就看得很不一样。这背后有两个小人物啊。我不是讲这两个流浪的小男孩，落难的小男孩，我是讲那个美国那个捕鲸船的船长和这个日本孩子万次郎
如何对待他的。
哎，他们彼此对待，那所结出来的果子才是真正的果实，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爱的力量，一个仁慈，一个仁爱，一个有恩典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总不会错的。
对，因为他得到这个恩典，所以他怎么说白一点，他在日本人当中给美国人说了很多好话，应该是这样。
基本上就这意思。你现在假如到他当初那个城 Fairhaven, Massachusetts 啊，那个城的图书馆里面，你会看见一把日本武士剑，14世纪的正宗的日本武士剑。谁送的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万次郎。
万次郎的儿子。
他的儿子，
万次郎的儿子后来做了医生，他有一次呢就找了一个这个古董剑呢、托日本大使特别送到这个小城来
啊，
要感谢当初这个小城的人从这个 Whitfield 救他爸爸的命、一直到他们后来让他爸爸在这里受教育，对他非常非常的仁慈啊，这个在当地是个大事儿。那把武士剑现在还挂在那里。
是。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什么情节都有，对不对？
这听起来还是个小故事，但是故事背后是有很深远的意义。
对，还有他对他母亲的思念，是不是？他这个孝心，这一切正面的事情呢、圣经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我们相信这些人都不是完人，也都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代底下。就是你看看这里边，他能够帮助那个贫穷的、寄居的，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生命记里面，神就对以色列人讲：你们不可以苦待寄居的，
嗯，
因为你们从前也在别人底下做过寄居，
别人底下做，
哎，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
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对
对。当时显然美国人没有因为看见这是一个亚洲人，这是一个孤儿就欺负他，但是因为这个不欺负，因为这个爱，
那就是说他美国人当时把这个万次郎还是当人看，
哎，没错，
哎，因为这个你像日本人的那个蛮夷思想，我们中国人以前的蛮夷思想，
对啊，
那对外面的这些人呢，基本上是不把他们当人，或者是野蛮人叫什么，
对，可你照着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去，你所能够带来的影响跟所带来的结局是你当初万万想不到的，
对吧？这个太影响太大了，
对不对？就好像
要仔细去想，确实日本有今天的话，
是啊，
那确实跟这个小孩子有很大的关系，
是有很大的关系，但很像圣经里面，你像圣经里面路德对他婆婆好，到后来改变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命运，是不是甚至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因为后来救主耶稣基督都从他的后裔出来，
嗯，大卫从他而出，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些故事是蛮有意思，也我觉得也蛮振奋人心，提高士气啊。很多事情你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但其实今天啊，其实今天在我们中间，你还是有很多彼此帮助，你还是还有很多体恤穷人、帮助别人的机会，
那这机会真的是很多的。
是啊，
我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的事儿太忙，
嗯，
或者是说认为这个事情太小，哎，干脆让别人去做好。
嗯嗯，好了，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等一下我们还有儿童故事。那怎么样，明星啊？
哎，
下礼拜再找个时间回到节目里，咱们再聊聊吧。
啊，聊什么呢？
看看啦，我们还是对这个伊斯兰呢、啊、回民的生活啊。
啊，
回民的妻子啊，
你们
都有很大的兴趣。
你们没有把这个我们这个当成外邦人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对你这种落难的小渔民需要好好的照顾。
我们也需要恩典的。
对对对，我相信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到最后把福音传开，把美好的果实带进来，它不是个道理，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
嗯，
我们要待人有恩典，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就说爱人如己，那这些事情真的是挺重要的。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的，再见了，蒙哥。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看，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生命还只剩下一天的时间，那么你在这最后的一天中，最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你所爱的人说呢？年老的约书亚要离开这个世界，到神那里去了。在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里，我们要来看看约书亚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候要对以色列百姓说些什么。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了出来，并且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新家。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十九节说，除了基遍人以外，没有一个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约书亚记十章四十二节记载道，约书亚杀败了这些王，并且夺了他们的地，都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应许约书亚，只要他专心侍奉神，他就一定会胜利。在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前，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来专心侍奉神。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约书亚这样顺服神的命令，一定非常讨神的喜悦。他也看到，因为他对神的顺服，他就可以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让我们去约书亚记第23章，看看年老的约书亚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约书亚就把以色列众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约书亚又警告以色列人，当他们继续征战的时候，要分外的谨慎，还要爱他们的神，遵守他的诫命，更要远离偶像。在约书亚记第23章14节，我们读到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约书亚实在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已经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在他死了以后他会去哪里。那么小朋友们，你知不知道你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呢？神的话在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命是谁定的呢？就是那位创造了世界万有的神。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但爱你，他也知道关于你的每一件事，包括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当你死的时候，也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多么希望能把你带到那天上的家，就是天堂。在天堂里没有死亡，可以和神永远的在一起。那么每一个人死了以后都可以去天堂吗？不能。我和你生来就是有罪的，而在天堂里是不允许罪的存在的。我们在以前的故事里已经讲过什么是罪，你还记得吗？罪就是违反了神的律法，罪就是选择来服侍自己而不侍奉神，罪就是只为自己而活，追求自己的快乐而不顺服神的命令。罗马书3章12节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你不能凭着做善事做好事而上天堂，但是神爱你，他愿意你永远和他在一起。虽然我们自己没有去天堂的路，但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那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为我们承担了对罪的惩罚。希伯来书4章15节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5章8到9节又说，他虽然为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经受了极大的痛苦羞辱，他被当作犯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他情愿为我们的罪而忍受这一切的痛苦。主死后第3天他复活了，又回到天上。当你相信主耶稣，他就把你从罪的永远惩罚中拯救出来了。如果你拥有这个永远的救恩，当你死的时候，你知道你将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天堂。现在当我再问你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你死了以后会去哪儿了吗？约书亚知道，当他死了以后，他将要与他所爱的所侍奉的主永永远远在一起了，但他也要确保在他死了以后，以色列人还会继续的爱主侍奉主。他在约书亚记24章14节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的一生都在侍奉神，他知道这是值得的，所以他也催促以色列人来侍奉神。接下去，以色列百姓回答约书亚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把一块大石头放在橡树底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如果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约书亚经过一生在神面前忠心的侍奉，在110岁的时候死了。他死了以后去哪儿了呢？他现在在哪儿呢？如果今天约书亚在这里，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我想，就是他在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在汤米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天，他非常非常的高兴。想想看，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他在天上有一个永远的家。最令汤米感动的是主耶稣的应许，他永远也不离开汤米。汤米的圣经老师给了他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说，要把耶稣放在你生活中的第一位。老师告诉汤米，在他生活中的每一天，他都要选择把耶稣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那么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每一个人都要选择所要侍奉的，你不能说，那我不选择行不行啊？可是当你说你不选择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不侍奉主的决定。当你要选择来看动画片呢，还是用这段时间来读圣经祷告，哪一个决定才说明你在侍奉主呢？当你要选择在星期天的早上早早的起来去教会上主日学敬拜神呢，还是在家里睡懒觉，哪一个决定在说明你侍奉主呢？你的朋友也许在星期六的晚上玩到很晚很晚，这就给你增加了压力。但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样，你都要来侍奉神。所以星期六的晚上，你要决定不管怎样都得早点睡觉，使你星期天早上能够早点起来侍奉神。约书亚在进迦南地之前就下定决心要侍奉神。在约书亚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决定。现在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他还是要鼓励以色列人来侍奉神。约书亚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周围有很多的假神、偶像，以色列人需要选择，是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呢，还是那些偶像？如果你是神的孩子，耶稣已经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他是多么奇妙的救主啊！你爱你的主吗？如果你爱他，你就要选择来侍奉他。这是一个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要做的选择。你愿意选择来用你的时间、金钱、朋友、聪明才智来侍奉主吗？耶稣多次地告诉我们，当我们选择来侍奉他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真的相信他。侍奉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很想做的事情说不行，或者对我们的朋友说不行，甚至牺牲我们睡懒觉的时间来读圣经来祷告。但是主耶稣实在地爱我们，他应许我们，如果我们侍奉他，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奖赏。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不来侍奉神，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满足。所以不管别人怎样， 神的孩子就是要侍奉神，从你早上醒来到你晚上睡下，总是要做讨主喜悦的事情，拒绝你的朋友，不看电视，少睡点懒觉而来侍奉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读经、祷告、去教会、为主做见证、遵守主的命令就更难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是不是？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那你就不能来侍奉神，因为你还不是神家里的人。但今天神愿意你成为他的孩子，请你现在就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照着那里说的来做出决定。让我们再说一遍约书亚记24章15节，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